时间停在一家红色招牌店的门口。现在豆腐丸店这位父亲老板还在，正笑逐颜开的在里面招呼着客人。时简的眼眶突然有点红，仿佛被热气熏着了眼睛。易佩停在他的边上，同样抬头看着招牌以及外面煮丸子的热锅，跟他说，好像今晚酒店的饭菜没什么味道啊。五星级酒店的饭菜再糟糕也不会没有味道啊。时简并不反驳易佩。易佩的兴致有点高，看着锅里的丸子，像是一个普通的青年人一样，又说了起来。哎呀，这样的东西看着还真是有点馋了。走，进去吃点吧。哦，好。时简不敢相信，易佩居然会说馋。店门口，时简用半生不熟的清灵话向老板点了两大碗，然后回到座位。面对面坐着的易佩问起他，你怎么学的清灵话呀？这个嘛，时简用对 Emily 解释过的话告诉时简，我有一个朋友是清灵人，我跟他学的。哦，中国话的第三人称有一个不好的地方，是听不出性别的，只能靠猜测。时简话里的他，易佩没有猜，只是笑了一下。老板的丸子端上来，易佩掰开筷子，学着他的吃法，加了一勺辣椒和醋。时简抬起眼睛，无意地瞅了瞅，和赵文文到底怎么了？微微。酒店里，张凯深吸了一口气，此时此刻他的内心几乎是崩溃的。他来不及想阿佩去哪儿了，更无法思考上楼前乱七八糟的想法，他现在只想着如何让赵文文穿上衣服。五分钟前，赵文文用28楼的房间电话给他打电话，让他上来一趟。挂上电话，他的心情也是忐忑的。他想到赵文文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，难道赵文文已经发现时简喜欢易佩这事儿了，然后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，从易佩这儿问不出什么，找他来逼问情况了？忙不迭的，他掀开了被子，立刻套上裤子，飞快上楼。如果赵文文真的怀疑了什么，现在只有他能替时简解释两句了。张凯几乎是冲了进来，不过事情的发展方向总是让人难以想象。作为一个正直也正常的青年男人，张凯一边抗拒地拨开赵文文，一边瞄了瞄赵文文的胸，这眼睛像是进了沙子，眨巴眨巴的，这是正宗的36D 吗？张凯别开眼睛，看什么呢？不该看的不能看。哎呀，微微。张凯尽量拉开赵文文，将他的睡袍往上拉，不小心又扯了下去。哎呦，赵文文是吃药了吧？易佩去哪儿了？赵文文冷笑起来，阿凯，别说你对我一点意思都没有啊。没有没有。张凯把手放在赵文文的肩膀上，微微，你能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易佩离开之后，赵文文气得失去了理智，直接拨了18楼张凯的房间电话。张凯不是易佩最好的朋友吗？易佩不是不在乎他找其他的男人吗？那他就找易佩最好的朋友。不管是生气还是有意的报复，张凯也算是一个人模狗样的70分男人了。赵文文拥着张凯，易佩禁欲，他相信张凯，别以为他不知道，他在夜店里可不止一次看到过张凯。没错，张凯和全世界80%的男人一样， 喜欢大胸和长腿。不过他上之前也是会睁眼看一看，现在对着他的是属于谁的大胸和长腿。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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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 张凯呼呼直喘气，吃力地抵挡着诱惑。为了表明立场，他抬起真诚的眼睛直视赵文文。微微，真的不行。结果对着他视线的不是赵文文的眼睛，而是赵文文的胸。经过剧烈的思想斗争，张凯拨开赵文文逃到门口，然后挺了挺身板，开口说：微微，今天的事情我会当什么都没发生，希望你也一样。啪的一声，张凯用力甩上了门，瞬间他两条腿都软了下来，哆嗦着从裤兜里摸出手机，琢磨着要不要给易佩打一个电话。可是他要怎么说呢？你的女人要上我，但是我宁死不从，终于保住清白。啊，不是，我用顽强意志力替你女人保住了清白啊。这样的话怎么能说得出口呢？张凯实在拨不出这个电话，忍不住嘴巴里又骂了一句：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难道赵文文对于自己已经是不顾一切要狠狠的挨了吗？石姐买好了药，回到酒店十七楼的大床房，意外的看到赵文文回来了。赵文文已经换上丝质睡衣，靠在床头看着电视，脸蛋上敷着一张面膜。时间确定了心中的猜测，赵文文和易佩应该真的吵架了。他朝赵文文打了个招呼，赵文文撩了撩眼皮，没有搭理他，继续看电视。他直接看了一整晚。石简是那种如果睡不着就不会强迫自己入睡的人。后半夜，赵文文订了一份宵夜过来，石简靠着床头，终于熬不住，迷迷糊糊地闭上了眼睛。他也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第二天醒过来，赵文文正在收拾行李。来了又走吗？石简眼睛惺忪地想着，看来昨晚赵文文和易佩闹得很不愉快。赵文文是准备走了，昨晚易佩选择离开，这个态度差不多表明二人的婚事要黄了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如果他继续待在这儿，怕是没有一点回转余地。赵家是易佩最好的选择，但是易佩也不是那种只看重女方利益的男人，如果他最后选择一个人抗衡整个易家，赵家在易佩的眼里又算什么呢？赵文文离开之前在酒店吃了一顿早饭，四个人一块吃早饭，石简喝着侍者送上的咖啡提神，忍住打哈欠的冲动。看了一夜电视的后果就是感觉眼睛一闭，随时随地都能睡着。脑子迷糊，石简还是感觉到今早的餐桌气氛很怪异。怪异在哪儿呢？连平时话最多的张凯都低头安分地吃东西，一声不吭。昨天晚上难道大家都没有睡好吗？易佩放下刀叉，开口对张凯说：等会儿你送微微去机场。吧嗒一下，张凯握着的刀叉不小心掉在地上，他弯腰捡了起来，抬头为难地看着易佩，纠结地开口说：我今天肚子疼。可能是 这几天海鲜吃多了吧。赵文文对易佩笑了笑，懂事地说：不用了阿佩，我一个人可以。张凯低下头，易佩不再坚持。张凯吁了一口气。石简舀了一勺蟹膏，看向张凯：我昨天买了一些药， 你要吗？石坚以前吃过很多海鲜，他也会肚子疼。不过当了5年的青林媳妇儿，胃也变成了青林胃了。昨天晚上他到药店买药，刚好看到以前叶嘉诚给他买过的那种，顺手买了回来。药他买来还没有吃，没想到第一个吃海鲜吃坏肚子的人不是他，是张凯。张凯看着他，眼神很感激，都不管他说的是什么药，迫不及待地说：“石简，咱们现在就去拿药吧。”石简对张凯说：“我还没吃好呢。”但是张凯已经如坐针毡了，那我去你房间等你啊。赵文文看向易佩，跟他说：“我先走了，一切顺利。”好。易佩站起来送赵文文，刚好他也有些话要说。赵文文没有给易佩开口的机会，他赌这样的大事，易佩肯定会亲口当面说。他不给易佩开口的机会，临走前还道歉了：“阿佩，我只是太爱你了。”张凯终于从顾一天那边约上了叶清德。石简认识顾一天，是叶嘉诚的天叔，他和叶嘉诚结婚之后，天叔已经调来了 A 市。青林市竞标会即将举行，这个时间点会面还是很合适的。下午3-4点，张凯给他打来电话，让他准备一下。张凯说话的口气有着说不出的兴奋：“哎呀，上午的见面非常的顺利，叶市长啊还邀请了易总晚上到他家做客。时间你准备一下，易总带咱们一块儿去。”张凯这个人还真是的，原本一口一个叶清德，现在又改口叫叶市长了。时间放下手机，抓着头发慢半拍的反应过来，刚刚张凯说什么？他也要去。晚饭，他是要去未来的公公婆婆家做客吗？石简从床上直接蹦了下来，打开行李箱，把所有的衣服全都倒了出来，一边琢磨一边深呼吸，告诉自己不要着急，慢慢来，年轻穿什么都好看。女人只要稍微打扮一下，就会被男人发现。石简精神十足地走过来的时候，易佩和张凯都多看了几眼。不是要见叶市长吗？石简解释了一句，受不了看着他琢磨不停的张凯。张凯笑了笑，收拾一下当然是正常的，他还担心他会穿着随意。随即歪打正着地说了起来：“我就是感觉你像是去见公婆一样。”“是吗？”石简听完眼睛一亮，谁说不是呢？张凯和易佩确定拜访礼物，礼物准备了2份，一份是普通的金丝楠木象棋，属于礼轻情意重。一份是名家真迹，价值远远高于前者。易佩让张凯准备这2件礼物，心里还是没有底。他虽然和叶清德见面了，还是摸不清叶清德真正的属性，这也很正常。叶嘉诚自己也说过：“我爸这个人有时候深，有时候浅，捉摸不透。不过对他这个儿媳妇儿就另说了。”这份名家真迹画作，易佩倒是选对了，他公公的确非常喜欢这位画家。不过易佩真是送了，结果反倒适得其反。石简对易佩建议说：“叶市长作风清廉，属于真正高风亮节的人，我觉得送象棋比较好。”“
送象棋吧。”
易佩也做出了决定，他看向时间，眸光闪过一丝浅浅的笑意。关于叶清德这个人，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。易佩这样说，时间还真是荣幸之至。青林市市政大楼后面有一个小区，这儿有好几栋二楼半的小洋房，叶市长就住在这儿。10年前，这片洋楼还很新，白墙红瓦，周围都是郁郁葱葱的常青树，环山绕水，非常漂亮。车子停在外面的柏油路上，石简和张凯作为易佩的下属过来，跟在易佩的后面一块儿进屋。开门的是婆婆本人，石简进了屋子，熟悉的感觉扑面而来。已经汹涌翻滚的情绪，由婆婆带着她进屋。婆婆脸上的皱纹还没有多少呢，看着时间很亲切。当然，不是记忆中对于媳妇儿的亲切。今晚是提前说好的宴请，公公自然在家等着。易佩的象棋礼物，公公也收下了，说明这份礼轻情意重的礼物没有选错。石简立在后面，抿唇微笑，大概笑得太明显了。公公视线转向他，他也对他笑了笑。石简心满意足，又望了望这个家，对比他第一次来到叶家的时候，好像就是沙发不一样啊。沙发还是旧时的那种花色沙发，盖着洁净的白色蕾丝沙发套，貌似就是他第一次过来拜访的时候，公公婆婆才换掉了这套旧沙发。叶嘉诚还因为这事儿打趣过他：“师姐，你看你面子多大？嗯，多少年了，他们为你终于舍得换一个新沙发了。”石简跟着张凯在花沙发上坐下来，对面易佩和公公相互对坐着，聊着寻常的话题，比如南北差异之类的。不过石简低头思忖着，公公为什么要请易佩来做客呢？特别欣赏易佩，觉得易佩会给青林市带来良性发展，还是什么呢？你们吃点水果啊。公公和易佩聊天，不忘对他和张凯说话道。张凯扬起礼貌的笑脸回答：“哎，好的，叶市长。”不过桌上的苹果张凯没有拿。突然一只手伸过来拿了一个苹果，张凯转过头抿嘴笑着。石简伸手从桌上拿了一个苹果，想找水果刀在哪儿。如果婆婆习惯不变的话，水果刀放在……水果刀真是在左边斗柜最上方。石简的眼睛不小心对上公公，公公看他的目光露着笑意，然后公公抬起头转转视线，像是找什么人。嗯？家里还有其他人吗？就在这时，一道透着笑意又带着两分含蓄的年轻男生从楼上飘了下来。爸，家里来客人了吗？这个声音，石简抬起头拿着一个苹果循声望着二楼，叶嘉诚正风度翩翩地出现在他视线的上方。叶嘉诚立在长廊边上，轻靠着二楼长廊的木质栏杆，一双长腿微微斜站着，他身上穿着叶母手织的普通棕色毛衣，搭配着一双暖和黑色军棉鞋。这样的叶嘉诚，一副这样寻常居家的穿着，照样风姿迷人。叶嘉诚对着楼下的易佩和张凯，包括他，微笑致意，就像一位温润又含蓄的公子哥，终于彬彬有礼地走出房间，招待客人了。 这孩子，家里来客人，他不是知道吗？叶市长抬起头，对二楼走出房间的儿子开口说：嘉诚，快点下来，给客人削苹果。二楼长廊的边上，叶嘉诚望了望某个方位，轻轻应了一声：哦。叶市长招呼叶嘉诚下楼，接着对大家解释了一句：啊，全子刚好也是今天回来的。叶父说得很简单，话里没有告诉叶嘉诚是从 A 市飞回来，主要是因为易佩则是 A 市人。不同的身份关系，有些事情言之无意还是会令人敏感。不管作为父亲还是市长，他都不希望易佩因为他的关系等回到 A 市之后对叶嘉诚额外照顾。幸好嘉诚向来也不会乱来，做事有分寸，这也是一直以来他对儿子最满意的地方。今晚的宴请也是嘉诚提议的。易茂置业目前在建工这块属于业内良心，既然确定了易茂置业进入青林市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以基属之善招待也不为过。至于今天嘉诚还特意飞回来一起吃饭这事儿，叶市长品着茶，知子莫若父，以嘉诚的性子肯定存在着其他的原因和心思。易佩也抿了口茶，同样想起了一件事。如果前阵子易钦东同意叶嘉诚开出的高额条件，不管碰面方式如何，今天他和叶嘉诚应该已经是对立的关系了。